主，我们再一次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到主你自己施恩宝座的面前，让我们再一次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隐藏在你的荣耀里。主啊，让人看到的，让人听到的，是你的荣耀和你的心意。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像以利亚一样，我们在闪电雷轰地震的里头听不到你的声音，但是在这一些东西的后面有你那微小的声音。主啊，求主你操练我们的耳朵，敏锐到一个地步，能够听到你自己的话。主啊，没有你的话，主啊，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样继续的奔跑天路。求求主你不断的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到一个地步，在末世的时候使用我们，让我们像尼西米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工人。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几天早上一同跟弟兄姊妹思想尼西米记它几方面的特点。那么这几天我们一直强调，就是提到说神怎么样在这个时代要用一些人来彰显他的心意，神在这些时代用这些人来让人明白他，认识他。没有人看到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一个责任，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他是道成肉身。道是个道理，道是个理论，道也许是个哲学，但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哲学、真理却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求主让我也做一个道成肉身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很多的道，不会把它变成肉身。我们感谢主，神的道成肉身使我们肉身成道。我们这些人本来是败坏的，那因着主的爱，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但是今天我求主把这个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托付挑战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和挑战，让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生活，让我们的侍奉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侍奉。不是我们的嘴巴很会说很会讲，讲到顽石点头三寸不烂之舌，我觉得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道成肉身的见证。所以求主今天真是帮助我们。所以在这几天的早上，我们从几方面来思想神怎么样装备一个工人。我第一天已经说过了，神看重工人过于看重工作。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是非常强烈的工作 orientation， 什么事情都要把工作做得好，什么事情都是要把工作做得更完善，这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我们非常清楚，没有好的工人不可能有好的工作。如果工人有问题，你再热闹可能做出来的是一些不能荣耀神的一些事情。所以求主提醒我们，神看重工人是过于看重工作。所以我们在这几天时间里面，我们一同思想，我们一同彼此勉励，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愿意做一个时代的工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骄傲，但是也不要自卑。什么叫做骄傲？就是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强，这叫骄傲。什么叫自卑呢？就是我觉得比任何人都差，叫自卑。骄傲是罪，自卑也是罪。我们只知道骄傲是罪，我们只知道我了不起，这是罪，但是我们不知道一个人在自卑的时候也是罪。神量给你多少，我们就照着神量给我的我们就来做。很多时候我们做传道的人的，很多时候在一些聚会里面很紧张很害怕，哎呀，我们说这个聚会我不会讲，我不能讲啊！看见下面有大学教授坐着，我怎么来传福音，怎么样来讲神的话呢？但是既然弟兄姊妹经过了祷告邀请了你这个人来，你就不要自夸，你也不要骄傲，你也不要自卑，你来就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让主来使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骄傲是不对的，但是很少人发现我们的自卑也是不对的。其实说起来，骄傲和自卑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一个很自卑的人，他的表现是很骄傲的，因为他很差，他处处要显出比人家强，所以他就让人家觉得骄傲，其实他很自卑。所以不要以为说我有很多的头衔，我在这里做什么主席，在那里做什么什么总干事，做什么工作。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人，有这样地位的人，可能他是一个相当自卑的。求主在这个时代用我们这一些人，就照着本相被主所使用。 Billy Graham 每一次开布道会，他一定要诗班在最后这个 invitation 的时候，要诗班唱 Just as I am。这是传福音的时候用，但是每一次我参加 Billy Graham 的聚会，或者看 Billy Graham 的电视节目，我就被提醒，我要被主用 ，Just as I am， 照我本相来被主使用。昨天我们没有讲完的，我想很快的做一个补充，在尼希米记第八章一节到十二节，我们看见在尼希米记的整个记载的过程当中，他们到了一个段落。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知道是建造城墙，但是城墙建完以后，神感动尼希米去邀请以斯拉来带来一次大的复兴的聚会。我们知道一个工作的得胜是人人最放松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跌倒常常在得胜的后面，跌倒常常就在最胜利的那一刹那的后边。我们看彼得有一次被耶稣带到一个地方，该撒利亚菲利比境内，耶稣对着这十二门徒提出两个问题考他们，彼得得了第一名。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大家都说不出来。彼得说，你就是基督，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得意的不得了，他在一次属灵的高峰，因为他在十二人里面他得了第一名。但是我们发现他的跌倒就在那个时候，当主耶稣讲完了这句话以后，就告诉他们人子要怎么样到耶路撒冷去被卖，要被害，要被杀。彼得这一下看看旁边的人，他又想做第一名。我们常常说不说不错，少说少错，多说常常多错，就彼得就是言多必失。哎呀，他就说，哎呀主啊，你要可怜可怜你自己。你看他完全是出于善良的动机，结果耶稣翻过头来对他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他的失败就失败在得胜的后面。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他们刚刚过约旦河的时候碰到一个大的耶利哥城，他们紧张得不得了，那么高大的一个城怎么能够把它打倒。感谢主，神带领他们七天之内耶利哥城整个被他打下来。他们的失败在什么地方，就耶利哥城后面一个城大败特败。在爱城的那个战役里面，他们一死死了36个人。所以不能不让我们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所说的话，他说，你们以为站立得稳的人要谨慎，因为你们要跌倒。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失败，可能是这次家庭夏令会下山的第一天，可能下山的当天，因为我们正有一次属灵的高峰。什么叫做属灵的高峰呢？什么叫做高潮呢？就是说接下来你要低了。求主保守我们，我们不可能没有失败，正如游牧师再三的提醒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失败里面知道怎么样能够起来。所以当他们城墙建好是一个大的得胜以后，他们需要继续的警醒，所以尼希米要以斯拉来召聚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很简单，就是带着他们好好的回到摩西的律法。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需要读圣经，前几天我们曾经在这里有一个 open discussion， 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何等盼望能够吃一点灵粮，因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饱足，我们吃灵奶不满足。今天一般教会里面怎么解释灵奶和灵粮呢？灵奶呢，就是那个很浅的道理，我们说叫灵奶。什么叫灵粮呢？今天哎呀，请一个传道人来讲破碎的道理，讲旧约的奥秘， 讲会幕的真理。哎呀，这些我看甚至看不懂了。今天请这个讲道的人来，他真是跟我们讲了一篇灵粮 solid food， 真是让我们吃了以后要回去消化不良了。你知道今天教会里面有两种，一种是营养不良，一种是消化不良。你看今天教会里面，你如果有一个属灵的眼睛看你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是面有菜色，因为他得不到供应。他坐在那个聚会，他在那里聚会，聚会了多年，但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属灵的供应，所以他营养不良。但是有一些教会呢刚好相反，哦，在台上讲的道都是高深的不得了，都是高不可及的。以前在日本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很喜欢听某某人讲道，哎呀，这人讲道讲得真好。为什么好呢？因为他所讲的没有一句我听得懂。你懂他的意思吗？就是说这个人在台上讲的一些都是，最近有一个弟兄，我一个好朋友从台湾来，他叫范大林，大家在台湾很多人都认识他，他的别号叫范大。他一到我们教会呢，有人知道他讲道的这个特点，所以有人就跟他讲说，哎，请你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请你少说属灵的黑话。什么叫属灵的黑话？就你不要讲一些属灵的那种特别的 terminology， 大家都听不懂的。哎呀，讲了半天要破碎啊！哦，大家听了觉得，哎呀，眼睛张得很大，听他讲，哦，破碎，他破碎什么意思？我看今天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不明白。老实讲，今天有很多人看了那本书《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看完以后，哈，他的灵破碎，人出来。我不是开玩笑，我在台湾碰到许许多的人，读越多属灵的书，他越骄傲。他读人的破碎灵的出来，结果他的灵破碎了，他的人出来。你碰到的是他的人，你碰到的不是神的灵。所以如果今天请到一个人来讲道，哎呀，讲的是很高深的道，结果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消化不良，道理知道的很多，但是真正能够体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非常的贫穷。那么什么叫灵奶，什么叫灵粮呢？我个人，我把我自己的解释，很浅的解释，解释给你们听。灵奶很简单，就是别人消化过给你吃的就叫奶。粮呢，就是你自己消化了成为自己的营养了，这叫粮。所以不管讲得多浅，不管讲得多深，是别人讲永远对你来讲都是奶。你如果到今天还在听道，你不管听多么高深的道理，多么好的牧师，你还是在吃奶的阶段。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能够拿起圣经来好好的操练，好好的学习主的话，虽然看得很浅，弟兄姊妹，你开始在吃灵粮。我这个解释你也许同意也许不同意，但是我可以说是很浅的一个解释，很字面的一个解释。奶就是别人吃完，就是妈妈吃了她的这个养分，然后消化以后成为奶来供应她的 baby， 这叫奶。所以凡是别人给你的，不管他讲的多深多浅，都是奶。不管他在台上讲十字架的道理，讲破碎的道理，讲对付的道理，讲舍己的道理，讲旧约的奥秘，讲天国的启示，弟兄姊妹，这都是奶。你如果听别人讲的都是奶，我再说，如果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领受，是很简单。早上读经起来，早上起来读经的时候，看到一句，哎呀，觉得非常的甘甜，这浅的不得了，很浅的道理。弟兄姊妹，你开始在吃灵粮。今天的教会，尤其是中国教会，当你跟中国教会、跟美国就西方教会比一比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太喜欢培灵会，我们太不喜欢查经聚会。寇世远弟兄有意思说，我现在要在你们中间领查经聚会，如果我讲错了叫经查也没有错。说今天很多人查经经不起查，求主帮助我。我这几天在这里，我实在说我不敢说很多很高深的道理，但是我有一个属灵的雄心，我有一个属灵的心愿。我盼望今天在座来参加家庭夏令会许多多年的基督徒重新检讨我们多年来的信仰，重新检讨我们多年来挂在嘴边说的很惯的一些话，谈的一些观念。有很多的观念，很多的话， 我们囫囵吞枣的随随便便我们就把它接受了，我们觉得讲这些话都提高自己属灵的这个身价，所以我们站在台上也说表示自己很属灵。昨天我听见有一个人说，哎呀，说这一次请了两个年轻的讲员来，他们都有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暴露自己的弱点，他们讲了很多自己的弱点，会不会使软弱的弟兄姊妹跌倒？那昨天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讲，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暴露我们的弱点你跌倒的话，原谅我说一句粗话，活该，活该，因为你的信仰还是建立在以人为前提的信仰上。我告诉你，你如果要跌倒，其实你多跟我谈谈话，多跟游牧师谈谈话，我不敢代替游牧师说，你多跟我谈谈话，你多了解我的个性，我看你不要听我讲到你老早跌倒了。因为我们这个人里面实在有许多败坏，所以中信有一篇文章我把它特别剪下来，本来要 Xerox 给每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一个人一份，后来不好意思，因为那个题目叫做传道人也是人，传道人也是人。今天我们传了半天，不是劝你相信我相信他，乃是相信主。第二，为什么我们暴露那么多的弱点？我不晓得游牧师怎样，不过我这一次跟他在一起同工是第一次有福气跟他一起同工，我觉得我们里面有很多观念很相近。我这十几年来在我心里面有个非常非常重的一个负担，就是真，真假的真，就是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同感，今天在教会里面都挂着面具，人跟人之间都多少保持距离，为的是以策安全。主耶稣很少发脾气，但主耶稣也发过脾气。主耶稣骂人骂得最凶的不是犹大啊，犹大三次在犹大30两银子把耶稣卖掉，耶稣没有责备他。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没有说你这个昧了良心的人，我这3年半对你那么好，你今天对我这个样子，没有。但是耶稣对一种人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们，就是法利赛人 hypocrite， 中文翻得很好，第一个字是假啊，假冒为善，第一个字就是假。所以主耶稣今天在教会里面同样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如果他过去如何，昨日如何，今日也是如何，将来也是如何，他对付的是教会里面的虚假。 hypocrite 这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ctor 的意思，演戏的人。是不是我们都在演戏？所以我一直在主面前，我常常跟师母讲，我说我们一起祷告求主，让我这个在 Boston 做牧师的这个人，让我做一个很真的人，是站在讲台多多少少有一点讲道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原则规矩，但是我希望我在台上和台下，我的生活，我的言行，我的距离不要太大。你知道这个距离越大，这个人的痛苦就越大啊。人家对你，比如说周大卫弟兄，大家对他的认识是这样子，那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我不能说我们真到一个地步，如果真到一个地步，我想我们早就完了。那么我们大概有一个 image 是弟兄姊妹或者大家对我们的评价，那么我们的真实情况在哪里？这一个空间的大小和你痛苦的大小是成正比的。若人家认为你很高，人家认为你很属灵，人家认为你是个领袖，属灵的领袖，但是你实际属灵的光景如果在这个不同的 range 里面的时候，这一个 space 越大，或者这个 space 的大小和你痛苦的大小是成正比。如果你是个真基督徒的话，如果你不是真基督，如果不是个基督徒，这另当别论，因为你没有感觉。所以当天尼西米要以斯拉来带这样一个复兴，把他们带回到神的话里面去。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造个墙简单，造个人不简单。所以我再说，神看重工人过于看重工作。 那么至于这第八章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把它跳过去。我一定要讲今天最后一个，就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 self-control 或者 self-discipline， 谨守。我们知道尼西米从第一章我们看到最后一章，他是一个非常自律慎言的人。我们记得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罗马天主教的这个教皇很可怕。”他说：“我一点不怕罗马的教皇，我反而是怕我心里面的教皇。”马丁路德是一个认识神的人，马丁路德是一个因为认识神而认识自己的人。他知道在里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敌人，就是他的老我。其实我们如果读尼西米记，我们发现撒旦，我前几天说撒旦的工作，第一是从外面的攻击，第二从里面的分化，其实最严重的是跑到我们这个人的里面，真正的里面，还不是说教会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解决问题以前，求主先光照我们，先解决我们里头的问题。我刚才说到犹大，说到彼得，是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两个代表。你知道这两个人都对耶稣说过很重的话，虽然没有像骂这个法利赛人那么厉害，但是都说过很重的话提醒他们，都叫他们为撒旦，这很奇怪。那约翰福音十三章告诉我们说，当耶稣用了一点饼，沾了饼在这个犹大的这个盘子里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就进入他的心里。那么犹大我们不去说他，我们特别看彼得。你看彼得那天被耶稣称为撒旦，退我后边去。你如果仔细研究马太福音十六章那一段圣经，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的动机是绝对善良。请问他爱不爱主？他不爱主，他不说哪些话，他真爱主。所以我每一次想到这里，我就愿意提醒我自己，今天愿意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凡是动机善良的一定对，善良的动机不一定 justify 你所有的一切东西，一切行动。我们今天要有善良的动机，还有属灵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接受圣经的教导。我在台湾看到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爱那个教会，为着那个教会做了很大的牺牲，他们给钱给时间，那简直没话说。但是很奇怪，他们的动机善良，结果呢，在那个教会里面无形之中呢，他们就觉得自己有一点唯我独尊。我给了那么多钱，你们还不听我的话。弟兄姊妹，钱等于权的观念今天在教会里面是相当的要不得。我有钱我就要有权讲话，我有钱我就要有权做事，我有钱我就要有权得到一些权利。弟兄姊妹，没有这种事情。这个是教会，这个是教会，不是社会。这是神的国，不是今天的社会。今天属灵的权柄不是从地位，不是从头衔，不是从经验，不是从学识，也不是从金钱来的。求主在这方提醒我，我知道说这些话不是很容易说得出口，听这些话也不是很容易听得进耳。如果各位认为是无稽之谈，就算了，让它当耳边风过去。如果这些话实实在在是圣灵今天告诉我们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求主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早上我跟一个弟兄讲，我说我非常感谢主，这几天神不只是用我准备的这些话能够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主也向我说话。特别是那天我讲到 sense of urgency, sense of direction 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你知道我这两三年在 Boston 做牧师，14年做学生工作，我要来做牧师的时候，老实跟你们讲，我非常兴奋。我带着整整一个 package 的这个如何牧养教会的计划来，我怎么样带这个教会，我怎么样做好这个教会工作，怎么样做，所以我有许许多多的计划，许许多多的意向，每一样东西都要推动，每一样都要做，结果搞了个半天，不是那样简单。主让我看见， 不是单单 sense of urgency 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需要好好的冷静一点，有 sense of direction， 坐下来计算计算你能不能够把它做完。结果我们发现我们摆了很多的摊子，每一个摊子都亏本。在尼西米记里面，我相信大家已经越来越熟了，对 这本书不是说很生疏。在我们这个尼西米记里面，我们看见尼西米实在是一个非常会律己的一个人，神也许因为这样特别使用他。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为什么他说这句话？为什么要过一个 discipline 的生活呢？我前几天已经说过，我们今天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 disciples。 这 disciples 不是单单传道人叫 disciples， 每一个愿意跟从主的人都是一个 disciples。 那么 discipline 这个字呢，跟 disciple 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根，起码在英文上。如果你我今天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做门徒的事上不是单单空口说白话，让我们可以有纪律的跟从主，训练自己。我为什么68年跑到新加坡去念神学呢？因为那个神学的名字吸引我，它不是什么 theological seminary， 不是什么 bible school， 什么 bible institute， 不是，它这个学校的名字叫 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er， 门徒训练中心。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我有一个负担，我需要神学，但是我更需要学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读了两年毕业典礼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姊妹站起来做见证。我记得有两个姊妹，一个姊妹说，我念了两年 DTC， 说我的 DTC 是 Discipleship Tearing Center， 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我经历被主撕裂。后来另外一个人站起来说，哎呀，感谢主，我在这两年在 DTC 训练，我的 DTC 是 Discipleship Tearing Center， 所以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像这两年流那么多眼泪。这是主的对付，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匠心。我非常喜欢匠心，这样中国人说这个人匠心独具，因为主是我们的最好的一个你说木匠也好，泥匠也好，什么匠也好，窑匠也好，因为耶利米他看见神好像是个窑匠一样，他在我们身上是匠心独具。那么对尼西米也是一样，他真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克己的功夫。你看他什么时候听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毁坏，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受凌辱，是在，请各位看尼西米记第一章。在尼西米第一章第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基斯流月这是我们普通的月历的12月 December。 那么到了第二章第一节，亚达薛西王20年的尼散月，尼散月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日历的 April 4月。你看好，这个人他律己到一个地步，4个月的时间把他心里面的这个重担压在心里面，一点没有表示。这个人很厉害，但是他压制不了太久，到4个月过了以后就爆发出来了。当他在替国王斟酒的时候，倒酒的时候呢，他的愁容呢就形之于色，就让国王看见了。你看他这个负担不是说只是昨天开始，今天他有4个月的时间。当他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坐下哭泣，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但是他硬把这个悲哀压在心底。这个人的自律的功夫很高明，所以他实在是一个很会律己的一个人。他压住里面的感情，一直有4个月的时间。那我不是说神用我们跟我们的天然的长短有关系，但事实上多少还是有一点关系。你如果是一个很殷勤的人，你在属灵的事上你也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人。你如果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人，一个人，当然在属灵的事上你也是一个比较忠心的一个人。所以神拣选他，虽然神拣选不看我们的条件，但是尼西米有一个先决的条件，让我们今天得到一点提醒和帮助。 OK， 第二，在尼希米记里面，请看第三章，有一个律己的原则，从一个很特别的一种表达给我们看见。请看第三章，第三章，你如果读下去觉得很枯燥，因为它就是分工啊，什么人做什么，什么人做什么，又做从这个门到那个门，从那个门到这个门。但是在整个第三章里面有一个 phrase 重复，请看第23节。其次是便雅悯与哈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第二次提到这个。第三，请各位看，也是在第三章28节，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29节。其次是因麦的儿子撒独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30节。已经几次了？已经4次了，是不是？现在是第5次。其次是示利米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撒拉的第6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5次提到说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尼希米没有叫他们说好，你住在城东，你去修城西的城墙，你住在南边，你去修北边的城门，没有。也许是方便，但是在方便以外，这里一定有一个属灵的原则。他说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对自己一个应该有的第一个提醒。使徒行传1章8节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这很有意思，主耶稣要这些门徒从哪里开始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开始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要律己，要先学会管理自己，管理自己的家。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在教会里面要有规矩，设一些组织，要有执事，要有长老，要有监督。他讲了一句话，如果这个执事不能管自己的家，对不起，他没有资格管教会的家，没有资格管神的家。我们要先对着自己的房屋先会建造，我们才会波及出去建造到外面去。我们发现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软弱就软弱在我们的家里。我告诉你，我们最见不得人的地方就是我们最露本相的地方，我们露本相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每一个人出去的时候都是一定先把衣橱打开，先选一选穿什么衣服。为什么？因为出去总要体面一点，在家里就随便了。夫妇天天见面，赤诚相见又如何？没有关系啊，所以那衣服也随便，各方面也随便，所以在家里面是最容易显我们本相的地方。弟兄姊妹，我常常喜欢，昨天我跟一个弟兄讲，我说我要去看你的房间，说糟糕了，李牧师来突击检查了。一到房间一看，果然不见不得人，那床乱七八糟。弟兄姊妹，你如果把家理得一塌糊涂，你没有资格去探访。有一次吴勇长老他去看他们教会一个很热心的姊妹的丈夫，就在他们教会的对面，在南京东路礼拜堂斜对面一个家，这是他自己有一次讲道的时候讲。他敲门，后来打开门一看，是那个他要探访的对象，就是那个男主人。他请问你找谁？他说这里是某某府上。他说是的。说请问你是？我就是对面的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后来那个人就一听到传道就想关门，给他吃闭门羹。但是你们知道吴长老块头很大，就手一挡就把他挡住了，挡住了。他说我今天想来看看你，当然人呢都是受过礼教的，所以就好了，就请他进来。后来他们就谈，后来这个谈了就慢慢就进入主题了。吴长老就问他，你住得那么近，为什么从来很少看你到教会里面来听道啊？这个先生他说，你要知道答案吗？他说好，我告诉你，那是个日本房子。他就把那个日本房子那个托门刷一下就拖开，就看到卧室，一直看到厨房。那个卧室简直是乱到一个地步，棉被没有遮，那啥个房子衣服这里一堆那里一团，然后看到厨房堆积如山的碗盘。吴勇说够了，我知道，不要看， 他说请问你太太哪里去，他说他到医院去探访病人去了，他去医院去传福音去了。弟兄姊妹，他在外面再热心，他在外面再服侍，他家里面的本分没有尽上，我怕他所做的都是草木和解，我不敢说他不是做主的工，按照主的话都是草木和解的工作。因为他所做的，他所讲的，他的生活来反对他，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反对我们的人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耶路撒冷做起。你要律己吗？我不跟你讲很多很深的什么破碎自己、钉十字架、舍己这些，我只愿意讲一些我能够体验到的这样的道理。也许那种高深的道理我没有那么高的体验，我不敢在这里班门弄斧。但以我个人来讲，我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不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他开始去建造别人，你看有没有这种专门管别人家的闲事。那天我看见寇世远弟兄一篇讲章很有意思，他说司布真有一次讲道，讲完道以后有一个人就跟他讲，哎呀，说你今天讲道很好等等等等，他觉得很高兴。然后呢，其实这个老太太是要好心要来帮助这个施布真，他说讲完以后，他说施布真你讲到什么都好，但有一点呢，我想提醒你一下，说你的领带不会打得太长，打得太长。旁边有一个人看了实在是很不舒服，说姊妹你不要讲了，我看你的舌头跟他的领带一样长。我们太会管他人瓦上霜，我们都不管自己门前雪。我们要管他人瓦上霜，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要去关心别人。请弟兄姊妹先学会自扫门前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晓不晓得，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第一个被人问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出来做工了， Billy Graham 要到台湾去布道，第一个有个记者招待会，在圆山饭店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哎呀，各路这个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这记者都来了，那么问他啊， Billy Graham 你这次来要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 message， 你这次来你看这个，就给他一些非常大的一个题目要让他回答。那耶稣出来第一个被人问的问题是什么？请问你要如何传扬天国的福音？你要先做加利利呢，还是做犹大？还是将来你要到非洲去？还是要到欧洲去？到哪里去？你看耶稣出来第一个被问的问题是什么？你如果翻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发现耶稣被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拉比你在哪里住，要他的地址。拉比你在哪，是谁问的呢？是那个本来跟谁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听了几天了，听见他们的老师说看啊，神的羔羊就是除去世人罪孽了，他们看见只说耶稣，哎呀，他们就很向往要跟着耶稣去了，结果最后他们就跟着去了。那么他们就跟着耶稣走，耶稣在前面走，他们就在后面傻乎乎的跟着走。那么耶稣走走走走，就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就回过头来看见两个人这样傻傻傻的跟着他。后来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你们要什么？弟兄姊妹，常常耶稣问我们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要什么？你们到底要什么？哎，这两个人很稀奇，都我要你的地址，主啊，你拉比你在哪里住？工作以前人家关心的是你在哪里住，不是你说些什么，你做些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知道，让我们先注意我们自己的房屋要先盖好。你看，我们常常听见教会里面讲爱人。爱有三种，一种是爱人为己，另外一种是爱人舍己，爱人无己，在中间夹了一种爱，是今天我们都不太注意，叫爱人如己。主耶稣说律法里面有两条，一条两个归纳出来有两条，一条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人吗？你要先学会爱自己。今天很多人不懂得自爱，拼命说爱别人，骗人。主耶稣说你要爱人如己，他没有要求我们爱人无己，是你自己的本分也要尽上。 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根本不懂得爱，因为我们没有学会自爱。其实这个话很难听的，我们从小听长辈就骂过我们，你自爱一点好不好。我一直印象很深，我父母亲很少打过我，我三个姐姐两个妹妹，我在只有一次给我爸爸罚过打，所以因为一次是印象很深，在上海从来没有给我父母亲大声说过或者骂过或者打过。但是我印象很深，他讲我说你自爱一点，哦，这一句话已经够重了。我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懂得爱自己。我当然不是说你要荣耀自己，要把自我为中心，这个爱自己我相信你们懂我的意思。那么最后我想实在这里面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就提一下律己的动机，什么使我们能够 self-control, self-discipline。 请我们看第五章，尼希米记第五章。一个基督徒很会对待别人，不会对待自己，因为对待别人是有人在，对待自己是只有一个人在。所以这里有一点学问在，当你别人都不在旁边的时候，你怎么管自己？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两个很重要的这个 motivations。 请看尼希米记第五章14节到19节。尼希米记第五章14节到19节。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仆人也辖制百姓。请注意下面一句话，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啊，这是一个。第16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一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请注意刚才我们所说的，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有一个因，下面还有一个因。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百姓服役甚苦。请注意这里有两个因，这两个因就说出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的这个自律的原因。19节，我的神呢，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好，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使他 motivate 这个尼希米，使他在神的面前做到一个 self control self discipline 的地步。第一，因为敬畏神；第二，因为爱百姓。第一个是在第15节，因敬畏神我不这样行；然后18节，因百姓服役甚重，所以我不要俸禄。我有一次看到一本书很受感动，它的题目叫 Have We No Right， 是一个 missionary 写的，一个宣教士写的。他说 Have we no right， 这句话是哪里来的呢？这句话是在哥林多前书9章，保罗对着哥林多教会说，难道我没有权柄取主内的姐妹来往像基法一样吗？他难道我没有权柄像彼得一样也取一个主内的姐妹做我的贤内助一起出来传道吗？ Have I no right to marry a sister in the Lord？ 有，他有100%的 right 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为着一些特别的原因，他放弃他的 right。 今天我们在北美洲，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有10分的 right 来过今天一些很合潮流的生活，我们奋斗出来，我们是付了代价的，我们是流了血流了汗，甚至还流了眼泪，我们不知道 burn 了多少的 midnight oil， 今天才来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 I have you have the right 来过你应该有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做 时代的工人。求主在这方面提醒我们，可能我们要放弃一些我们分内应该享受的 right。 很多人在美国住惯了，回到台湾吃不消。我相信我也会有同感。这里比较干，到台湾香港又湿又潮，哎呀，到了这个礼拜到外面去，太阳一晒全身黏黏的，哎呀，实在受不了。在这里开车 stop sign 就 stop sign， 到台湾斑马线都不安全。王志牧师最近回台湾布道，他说我一上计程车闭眼睛祷告，等我在台北坐车吓死我。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说 I have the right to go back to United States。 那我不讲一般人，如果我们有一点点心，也许有那么一点点心愿服侍主，我希望在今天的结论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思想。亲爱的弟兄姊妹， We have the full right，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privilege， 我愿意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我不这样做，因为爱百姓的缘故我不接受这些俸禄。请注意，这敬畏神不是说怕神的意思，我们看英文说 fear God， 其实呢中文翻得更好，你不只是有 fear， 而且有敬，是一种 respect， 对神的一种尊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太不会尊重神。所以今天你看就落在士师记的光景里面。士师记有一句话也是重复了好几遍，说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众人就任意而行，放肆，民没有意，这个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民就放肆，因为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呢，我们也要有爱。保罗也说了，如果为了弟兄的缘故，我不吃肉，我就不吃肉了。我放弃分内的享受，是为了爱的缘故。因为我以前生长在一个很美满的家庭里面，所以就从小被宠坏了。我记得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很多东西不吃的。哦，在台湾当了兵以后，什么东西都吃了。我当兵以后惹了一个恶习，一个坏的一个习惯，就吃大蒜。哦，真喜欢吃大蒜，我觉得大蒜真好吃。但是我 better half 一吃完大蒜，请你睡客厅。那么到了南洋呢，喜欢吃南洋一种水果，叫做榴莲。我现在讲到榴莲，我现在都在流口水。但是我的太太一讲到榴莲，还是同样的待遇，睡客厅。我倒不在乎睡客厅、睡房间、睡狗房，我不在乎这个。后来我慢慢悟出一个道理，我可以不吃大蒜，我可以不吃榴莲，为什么呢？我那么爱榴莲，那么爱大蒜，但是我更爱我的太太。我那天听游牧师讲，他说今天除了你对神的爱以外，今天在地上你如果你跟夫妇之间的爱出了问题，什么都不要谈。哦，那句话真正很刺激我的心。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后来就是为了爱的缘故我不做这些事情，为了爱的缘故我牺牲，真是牺牲这些事情。但是如果真的在爱里面，这个牺牲也就算不了是牺牲了，对不对？为10000块钱一个月我也不干这种事情。是不是牺牲？洗这个麻风病的伤口是不是牺牲？是的。但是他因为爱的缘故他在那里。我在门口看到一本书叫《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边云波弟兄所写的。他在国内大学毕业以后，他到贵州、云南三地去传福音，写了一篇这个见证。他里面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说是自己的手放下这些享受，是自己的脚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是自己的手放下，是自己的脚走上。今天神在我们中间就寻找这样的人。历世历代神所用的都是少数人。你看为主做见证，不是一大伙一大堆一大群的，都是少数人。我们都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要被你用，主要为你，但是一直到今天还不能如愿。弟兄姊妹，不是愿不愿的问题，不是如不如愿的问题，是我们在意志上可能有些地方还没有放下，还没有降服。尼希米当年怎么样因为敬畏神放下他的 right， 尼希米因为爱百姓放下他基本的生活权利。求主今天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社会，如果你一直随波逐流的话，你就一直就这样下去了。买了小房子，买中房子，买了中房子，买大房子。我一点不怪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教过很多弟兄姊妹啊，买了大房子要牧师去领这个感恩礼拜。我进到那个富丽堂皇的房子里面的时候，我实实在在跟你们说，我心里面很矛盾。但是我知道到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行，我不能太强迫他们说叫他变卖一切跟从主，我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有他们基本生活的需要。但是我愿意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价值的这个 system， 我们的这个 value system 应该跟非基督徒的 value system 不一样，要不然我们讲干的嘴巴不信的人还是不信。所以求主让我们在这几天的时间，我非常非常感激使者协会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这里。我老老实实说，我准备的尼希米记是从五月开始准备，但是这几个月来准备得很散，我一直没有办法把它整理出来，一直到最近来到这里的这几天，我才真正在神面前把一些观念把它整理出来，是从这五点来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我相信这是出于圣灵。我不是没有准备，我有准备。我从五月份开始准备，那天我太太就讲我，她说你这一次来的毛病就是看书看太多了。我曾经对我自己要求五个钟头的道，我要25个钟头的看书，我才愿意准备这5个钟头的道。但是可能书看多到一个地步，他说的很对，但是就很散，因为太丰富了尼希米记，反而理不出头绪来。但是感谢主，这几天一样一样一样的主把它理出来。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对魔鬼，仁爱对人，谨守对自己，然后信心对神，忠心对事情。求主把这五样事情成为我们不断提醒的一些基本的材料。最后我再说，神看重工人过于看重工作。求主先帮助我们。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查经班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教会没有传道人，我们非常需要传道人，是我们需要一些 full time ministers 来帮助我们。对吧？为什么我们不想想是不是神要用我呢？为什么就不在当地，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起来就在那里服侍主，是 part time basis 跟 full time basis 差了一段的距离。但难道没有一个 full time 的传道人就真的就不能做工吗？反过来说，你请来一个 full time 的传道人，可能引起很多鸡犬不宁的现象也说不定。如果神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不是单单对全时间奉献的传道人像提摩太来讲，而是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愿意服侍主的人，把这五点交通给各位，请各位低头祷告。最后我们请师母李师母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当我们都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是看人心肠肺腑。